鲍叔牙三番五次向齐桓公推荐管仲，管仲有点过意不去。兄长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一是千岁对我不放心，因为他不了解我；二是我曾经用箭射过他；三呢，我看兄长您有点强求的意思，您是为我好，想让我为国出点力，但是桓公不想用我，您就别勉强了。鲍叔牙一听，我说管仲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我交往多年，我没有半点私心，我就是为了齐国强大，为了主公的霸业成就，也为了贤弟你，给你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。自从我和你结交以来，我一直觉得你委屈。你本来可以一手托千金，现在总给你拎着几两棉花，有劲儿使不上，总是大材小用。贤弟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已经挑好日子了，我陪你进宫，你跟千岁好好谈谈，就这么定了。鲍叔牙是个爽快人，既然他决定了，管仲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，那就听兄长的安排吧。到了见桓公的这天，鲍叔牙把管仲好好打扮了一番，把里外三新的衣服全穿上了，头也梳了，脸也刮了，管仲显得挺精神。鲍叔牙越看越爱看，他陪着管仲来见桓公，一见面管仲上前施大礼，桓公双手搀扶，快快平身，不用客气，落座待茶。管仲客气了几句，君王在此，哪有我的座位？哎，你坐下好说话，你要是站着我坐着，这高一声低一声也不得劲儿。这时鲍叔牙冲管仲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你就别客气了，这也不是在朝房议事，这是私人谈话，越随便越好。桓公请鲍叔牙坐下，此处没有我的座位，你二位先谈着，回头我再来接管仲，微臣告退了。说完了，鲍叔牙走了，管仲坐下陪桓公说话。齐桓公上下打量了管仲两次，他挺满意，他看管仲确实一表人才，是个人物。这二位就说起来了，谈话的内容很广泛，是海阔天空。自从盘古立地天，天文地理，治国安邦，当前形势，边疆贸易，各国的国情，齐国的发展前景，管仲是有问必答，头头是道，有章有据，问一答十，把桓公谈的十分振奋。他没想到管仲有这么大的学问。小白暗想，可惜我大哥公子纠挨着这么个大能人，他什么本事都没学着，窝窝囊囊的就叫鲁侯把他杀了。桓公派人 把鲍叔牙找来了。他告诉鲍叔牙，我要把管先生留在宫中，我们还要畅谈一番。鲍叔牙走了，在回府的路上，他心想，桓公别说和管仲谈三天，就是谈三年，我兄弟也不会词穷，也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兄弟有多大的学问，要不然我也不能极力推荐他。等谈完了话，桓公你就明白了。齐桓公很感谢鲍叔牙，他对桓公是忠心耿耿，他这么推荐管仲，正是为了我齐国强大，我霸业有成。桓公和管仲接触之后，就找鲍叔牙商量，在城北要设一座拜贤台，寡人我要沐浴更衣，焚香祭祖，我还要率文武百官出城请贤，聘请管仲。到了聘请管仲的这一天，桓公率文武拜见管仲，然后他和管仲同乘一辇到王宫来，到处悬灯结彩，鞭炮齐鸣，文武百官喜笑颜开。齐国放假三天，已是庆祝。齐桓公拜管仲为相，尊称为仲父，在银安宝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桓公宣布朝中大事，先告仲父，次告寡人，就是说朝中的大事全凭仲父裁决。齐桓公拜管仲为相，管仲先生如鱼得水，他向桓公推荐了几位大臣，让他们分担重任。管仲推荐的都是谁呀？有大夫宁越、王子成父、宾虚无、东郭牙。管仲跟桓公说，这些个大臣都是齐国的栋梁之才，必须让他们担当重任，光让他们做个上大夫、中大夫，这不行，让他们得担重任，大司行、大司田、大司马、大司礼、大谏官，这都是什么职务啊？这是齐国政治、军事、财政、教育、文化、贸易各个口的要职，都让这些位担当起来。朝中首相是管仲，副相是鲍叔牙。鲍叔牙始终抱定了一个宗旨，扶助管仲。齐国名声大振，几年的功夫，把齐国治理的像铁桶一样，齐国强大起来了，可不得了了。齐国上上下下万众一心，国泰民安，兵精粮足。管仲把齐国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尊老爱幼，公买公卖，行人让步，齐国的声望越来越高，齐国的国王小白越来越高兴了，朝中大事小情无论巨细都不用他操心，都由管仲、鲍叔牙管理，他就是传个旨、下个诏就行了。有一天，小白把管仲请到宫里来了，他跟管仲商量，仲父，您把齐国治理得如此强盛，寡人十分感激，齐国自建国以来也没有当今这样强大，全仗仲父之力。 管仲连连摆手：“千岁，您太客气了，不能这样表彰老臣，我做的很不够。”仲父，我不是表彰你，确实是这么回事儿。朝廷上至文武大臣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全国一致呼声，功在仲父。今天我把您请来，是想商量一件事儿。我的心思，仲父你都知道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做诸侯的霸主，就是说，当今所有的诸侯国得把咱齐国让到前面去。管仲笑了：“主公的心思老臣我明白。”管仲知道齐王的心思，最近一段时间他没考虑别的，就想在诸侯中称霸。现在正有一个机会，周庄王已经宴驾，太子继位了，他就是周喜公。现在周朝已经是个空架子了，也没有人搭理周天子，进贡的纳粮的越来越少了，周朝现在是入不敷出。喜公着急上火呀，日子很不好过。桓公说：“周朝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，我就想压倒各路诸侯，咱齐国能称霸。您说有个机会，是什么机会呢？”管仲告诉桓公：“要想称霸，必须管制最乱的国家。现在哪儿最乱？宋国最乱。宋国是一路大诸侯，他的职务啊比咱们高。宋国的国主是公爵，咱们是侯爵，管不了他。千岁，您可以上一份本章，上洛阳去一趟，朝拜天子周喜公，把宋国的事情说一说，请求喜公传一道旨意，让齐国把宋国的事情处理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咱就名正言顺了。有了天子的旨意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您别看喜公像个傀儡，但是他的名声还在，咱们还要利用一下周天子这张虎皮。这张虎皮披在谁身上都好使，不知道千岁您明没明白我的意思。请天子下诏书，就是说天子继位不久，国事繁忙，没有时间治理宋国，请齐侯带他去处理此事。把这诏书拿到手，咱齐国就如虎添翼了。桓公一听，立刻离开座位，给管仲深施一礼：“谢仲父的指点，我马上上表。”“您官上表还不行，还要送礼品。现在就从国库拿东西给周天子送去。”周天子是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他一见这些礼物肯定会心花怒放。别说一道诏书，几道诏书他都写，拿张纸换实物谁不干呢？这个账他不会算不过来。你说的太对了，那就去准备吧。管仲回去跟鲍叔牙一说，鲍叔牙笑了：“贤弟，你这主意出得太好，那派谁做使臣呢？要不你亲自去一趟？”“仁兄，我可不能去。您还没看出来吗？ 自从我当了齐国的首相之后，就把调子放得低低的，低调行事。我不能去洛阳，最好是您去。那好吧，像这跑腿学舌的事儿，我就多干点。谁让我的本事没有你大呢？看来您是嫉妒了。要不然咱俩换个位置，您当首相，我可没这意思。鲍叔牙摆了摆手，急得脸都红了。仁兄，我是跟您说个笑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那好吧，我去准备东西。好家伙，准备了好些金银财宝，还有粮草布匹，拉了好几大车。鲍叔牙带着车队去见周喜王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上出去了，各国的诸侯就都知道了。齐国派使臣去见天子，都有点不理解，就连小诸侯国都不买周天子的账了。齐国这个举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当鲍叔牙一到洛阳，有人就禀报了周天子，可把周喜公乐坏了。他立刻召集文武，说齐侯派使臣进贡来了，太难得了。激动的周喜公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他知道周朝国力不行，呼唤不灵，调谁谁也不动。这个天子当的够受罪的。现在齐国派使臣来见我，我要率众卿去迎接，红毡铺地，隆重接待。鲍叔牙一见喜公，先向天子道贺，然后呈上礼单，最后上表说齐侯有事儿脱不开身，派我来朝拜天子。鲍叔牙是山呼万岁。周天子听完了这番话非常激动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喜公告诉鲍叔牙，我听说齐国日渐强盛，如果各路诸侯都像齐国这样，寡人无忧矣呀。喜公说这话有点亏心，现在各国诸侯都不愿意搭理他了，各路诸侯要都像齐国这样强盛，我这皇上就别当了，谁还把我放在心上。可话呀不能这么说，还得说点场面上的官话。喜公挽留鲍叔牙在都城多住几日，他告诉鲍叔牙，你在都城小住几日，待寡人越过本章，下了诏书，你再离开洛阳。派大臣把鲍叔牙送到驿馆去。鲍叔牙辞别了周天子，就到驿馆来了。他刚到洛阳的时候没住驿馆，包了一个旅店。现在天子有旨让他搬到驿馆去，他就把旅店辞了，来到驿馆。一到驿馆，鲍叔牙后悔了，哎呀，这驿馆也太惨了，清锅冷灶，窗户没了，门扇也让人扛走了，这哪像个驿馆呢？好像年久失修的一座破庙啊。他的随从也全咧嘴了，大人，咱还是搬回旅店吧。鲍叔牙一看，既然来了，就别再来回折腾了。这驿馆破点没关系，咱不是带着钱吗？找一些工匠来，把这驿馆好好收拾收拾。齐国财大气粗，要干什么 就一句话，有钱呢。几天的功夫把这驿馆修缮一新，鲍叔牙的随从乐了，大人，这次不光是向天子进贡，还代修房屋。鲍叔牙告诉他们，你们在各处看看，看看天子的直属单位还有哪些该修的都修修。有人就说了，大人呐，三代的路费已经用了一多半了，钱要是都用完了，咱还回不回去啊？鲍叔牙说，你们真笨，要是钱不够用，不会回去拿吗？是大人，修缮驿馆的消息就传到宫里去了。周天子十分感动，齐国的鲍叔牙不单进宫上表，而且还代修房屋。齐公心想，如果各路诸侯都像齐侯这样，我周朝复兴有望啊。他专心致志地写了一份诏书，诏书写的挺简单，但是分量挺重。诏书的中心意思就是放权，让齐侯去处理宋国的一切事宜，包括立君王，都由小白说了算。鲍叔牙捧着诏书，捻然微笑，辞别了天子，当即吩咐手下人赶快打点行装，明天咱们就撤了。